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要开始来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是由使徒约翰在主后85到90年之间所写成的，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对象是给以弗所的教会，但也延伸给全地之人所看的，目的也就是证明引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全地的救主。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要节在20章第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使徒约翰是一位很伟大的很博学的神学家，虽然在《使徒行传》第4章13节说他与彼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个没有学问原文是指他们没有受过拉比正式的教育训练而说的，但是反对约翰的人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过耶稣的人也就是直接受业的弟子，尤其是约翰，他是在主怀里的门徒，对耶稣有特别的领会。约翰福音这本书是一本解释说明基督为神的论文，这本书比其他的福音书写作都晚，而且这本书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以耶稣的神迹和他的工作来证明，来表明，来解释耶稣基督的神性。约翰福音不和前3卷福音书归为同一类，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辅类福音，因为他们虽然各自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都是来引述拿撒勒人耶稣一生中的许多事迹，而约翰福音它主要的内容却是论坛，来向读者证明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是来到世上的永恒之道。所以这本书用耶稣的8个神迹建立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他是可信的弥赛亚。这本书并且有8个论坛，把耶稣基督完整的肖像都刻画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不是一本历史性的福音书，它是一本很彻底能够体验性的福音，它能够很成功的把这些事记下来，让人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人因着相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这本书作者的目的乃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引到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凡是相信他并且接受他的人都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这本书的特征。这本书的文字很精炼，主题很清晰，它是着重于耶稣的神性，所以它的神学思想很奥秘。这本书它用8个神迹做全书的骨干，8个神迹7个是在复活以前，1个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这8个神迹，第一个就是使水变酒，第二个就是医治好大臣的儿子，第三个是医治好38年生病的人，第4个是给5000个人吃饱， 第五个是耶稣吕海，第六个是医好生来是瞎眼的人，第七个是使拉撒路复活，第八个是得到满网的鱼。这本书很缺少耶稣的比喻，但是却充满了耶稣的论坛。耶稣有八个论坛在这本书里面，第一个就是重生的论坛，记载在3章1到36节，第二个是活水的论坛，在4章1到42节，第三个是神旨的论坛，5章19到47节，第四是生命之粮的论坛，6章22到66节，第五个是活水江河的论坛，在7章1到52节，第六个是世上之光的论坛，8章12节到59节，第七个好牧人的论坛，在10章1到42节，第八个是楼房论坛，13到14章。而且约翰福音也记得很有名的七句我是，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6章35节，我是世界的光，8章12节，我是世上的光，9章5节，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在10章7节、11节和14节，我是复活生命，在11章25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在14章6节，我是真葡萄树，15章1节。另外约翰福音也记载了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七大见证，第一个就是父的见证，在5章34、37节和8章18节，第二个是子自己的见证，在8章14节、18章37节，第三个是子工作的见证，在5章36节、10章25节，第四个是圣经的见证，在5章39到46节，第五个是先锋的见证，在1章7节和5章35节，第六个是门徒的见证，15章27、19章35节，第八个是圣灵的见证，在15章26节和16章14节。约翰福音注重耶稣在犹大的宣道，其他的三本福音则注重耶稣在加利利的布道。约翰福音指出了耶稣个人的布道比群众的布道为多，而且也指出耶稣经过了3次的逾越节、1次的祝棚节、1次的烛光节和1次不明的节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在地上侍奉的连日的时间。约翰福音也记载很多关于圣灵的讨论，并且这本书是一个释明性的，是一个解释性的，不像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多为历史性的。约翰福音这本书只记载在主在地上20天的工作，而从第13章到第18章占整本书的1/3，只记载主耶稣在地上1天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所以这本书主要的要字是为相信、永生、生命和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它的大纲。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可以分成6段，第一段就是神旨的背景，这是在1章的上半章，讲到神旨它的永恒，它是道与神同在，它的出现道成了肉身。然后第二大段就是讲到神旨的预备，是在1章的中间，讲到他的先锋出现。然后第三大段是讲到神旨的工作，从1章的下半章一直到5章，在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在犹大的工作，以及在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和最后在犹大的工作。第四大段是讲到神旨的背弃，是第6章到11章，首先在加利利，后来是在犹大被弃。第五段是讲到神旨的受苦，是从12章到19章，也就是受难周。最后第六段是讲到神旨的复活，是20章到21章。所以这本书的大纲让我们看见神旨的背景，然后神旨的预备，神旨的工作，从第1章下到第5章， 然后神子的受拒绝，第六章到十一章。在六章是记载在加利利他早期被拒绝，第七章到十一章是讲在犹大地他后期被拒绝，然后从十二章到十九章讲到神子的受苦受难周，然后二十到二十一章是神子的复活以及他的显现。约翰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他和十二个使徒之一的雅各同是西比泰的儿子，他们家是在加利利的伯赛大，他早年他曾经跟随施洗约翰为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就转来跟随主耶稣一直到底，他是主耶稣所特别所爱的门徒，他为人性情很激烈但是又很柔顺，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耶路撒冷和彼得一同做美好的见证。在主后七十年，那时候耶路撒冷被焚毁以后，门徒兴散在各地，很多人搬到以弗所来居住，约翰那个时候他年龄也老了，他也住在以弗所，在那里牧养以弗所的教会，当地的长老一定请约翰把主耶稣的事迹都记录下来来教导信徒。约翰福音不但是给当时的教会，也是为了后代的信徒，而且指出了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神性的身份，指出耶稣与神是分不开的一个整体，他是神的儿子，他降生人间是为了叫人来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因着认识耶稣是基督以及信靠他而能够得到永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每一章的章题。第一章我们讲过是神子的背景，所以第一章里面就讲到道成肉身，而且在第一章里面也讲到主耶稣的受洗与初期的门徒，然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工作，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迦南使水变酒，第三章是主耶稣与尼哥底母来论道，第四章是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以及医好大臣之子的事情，第五章是主耶稣在毕士大池旁的事件，从第六章到十一章是主耶稣被拒绝，第六章是喂饱五千人与行在海上，第七章是祝棚节的事件，主耶稣称他是生命之光，第八章是拿淫妇的事件，主耶稣说他是世界之光，第九章是主耶稣治好生来是瞎眼的，第十章是好牧人的比喻，第十一章是拿撒路复活，第十二章开始就是记载主耶稣的受难周，一直到十九章，十二章是骑驴进京，十三章是最后晚餐，第十四章是楼房论坛，第十五章到十六章是路上的宣言，讲到与门徒有一个新的关系，而且圣灵会带来一个新的力量和工作，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十八章是被拿与受审，十九章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二十章是主耶稣的复活，二十一章是彼得受到考验。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解释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节到三十四节是讲到神子的背景， 因为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引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所以神子乃是弥赛亚的第一个名号。所以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他的永恒。神的儿子本来就是道，希腊哲学认为道是一个最崇高的理论，而约翰却证明道就是耶稣。约翰是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来侍奉神，他生来就是犹太人，所以他受到犹太文化的熏陶。犹太人对于道的解释，犹太人认为道就是代表神的话，也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全能，神的启示和神的智慧，就像神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所以约翰要找一个思想，把犹太人对于神的认识和希腊人对神的认识能够贯通起来。他发现道这个字所表现的观念是最妥善的，他认为道可以代表宇宙本体的能力，而且又是神的一部分。对希腊人来讲，道也是维系万有的能力，是充满万有的理。对犹太人来讲，道就是神的代名词，所以道就是对外邦人，对犹太人都代表着统治宇宙和表现神存在的名词。两方面的人都承认道就是万有的真源，它是自有拥有，是万物之始，也是万物之源。约翰并且把这个道的意义还超过外邦犹太的两个传统的思想，所以从他的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从第一节到十八节，他发出了七大宣言。第一，这个道从太初就有，指出道的先存性。第二，道与神同在，道的神性地位。第三，道就是神，道与神不分彼此。第四，道是创造的主宰，道的全能。第五，道是生命的源头。第六，道进入了人间，成为人。第七，道是神的独生子，名叫耶稣。所以道是宇宙的最后真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道，他是宇宙的最后的真体，是万物的真正的本源，是无上的至理名言，是永恒无为的道。总而言之，约翰用道这个字来形容耶稣的先存性、永存性、神性。耶稣就是生命的主，神的荣光，真理与恩典的化身。人只要面对耶稣，便如面对神一样。在一章的六节到十八节也讲到他的出现。神子虽然从永远就存在，但他却在历史中出现，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神的荣光。一章十四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儿子是约翰福音所最强调、最喜欢用的名字，靠着这个名字指出耶稣与神那个异常亲密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为目的，所以耶稣是儿子与神是父子的关系。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共用父这个字137次，远远超过其他的新约的书卷，像马太用64次，马可用18次，路加用56次。约翰在五个方面来指出耶稣与神有独特的关系。第一，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独生这个字在这本书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在一章的十四节、十八节，三章十六节、十八节。这个字乃是独特的意思，而不是单独的意思。换句话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出耶稣的独特性。他的独特性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的举例。第二，耶稣分享神的全能。约翰在这福音书里面特别的强调耶稣的神性，他透过儿子这个字显出耶稣用儿子的身份能行父神也能行的事情。他自己宣布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所做的一切都有父的印证，就像各样的神迹，就像赦罪之权、审判之权、使人复活之能， 世人永生等等，都显出耶稣就是为儿子的独特的全能。第三，耶稣彰显神的属性。耶稣常常宣告他的来源是从父神那里来的，而他自己与父神是合而为一的整体，他与父神原为一，父在他的里面，他也在父里面，父所有的，父所有的他也有。神将万有都交在子的手里，所以他能宣布凡信他的就如尊敬神，知道他的就如知道神，看见他的就如看见神。这一切都显出耶稣的独特性和他的神性。就因为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犹太的宗教领袖便以为他亵渎了神，而说健忘的话要来抓拿他。神的儿子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从来就不用在人的身上，因为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指出耶稣是神的一个有力的证明。第四，耶稣被许多人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人为他作证，施洗的约翰、拿但业、马大、彼得，这些人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和以后都是有力的见证人。第五，耶稣显出他跟父神亲密的关系。耶稣用他子的身份来表明出来，他是神所差派降世的，是神特别疼爱的。他一生中完全的信靠神，他从来不做不是父神心意的事情。他也表示父神的权柄比他大，他宣称与父神合而为一，他祷告的时候称神为父，他也称他的教训就等于父神的教训，他拥有父神所有的，也表示他工作完毕以后要回到父神那里去。这一切都说明了耶稣与神的关系密切，就像父子一样。正如耶稣宣称，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在第十章的十五节，而神却在子的身上得到了荣耀和满足，十一章四节和十四章十三节。在一章的十七节里面也记载，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有两个不同的时期，一个是律法时期，一个是恩典时期。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律法时期里面有恩典，在恩典时期里面也有律法。这一节是说恩典是透过一个媒体而来的，重点就是说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约翰福音的结构是环绕着八个神迹而成的，七个在十字架以前，一个在十字架以后。这八个神迹里面有六个是约翰福音所独有的，其中一个就是以水变酒的事件，这是在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二个是百夫长大臣之子的事件，在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第三个第四大池边的事件，在五章一到九。第四个生来是瞎子的事件，在九章一到七。第五个拿撒路事件，十一章一到四十四。第六个网得了一百五十三条鱼的事件，二十一章四到十四。另外还有两个神迹也有记载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第一个就是五饼二鱼的事件，在六章一到十四，以及第二个水面行走的事件，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约翰借着这八个神迹要建立一个事实，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他是可信的弥赛亚。约翰福音的布局是以神迹的事件做一个导引，来引出一段很长的论坛来，就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便引起与尼哥底母来论重生的论坛。第二，耶稣在毕士大池边的神迹，就引起耶稣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辩的论坛，记载在五章第一节到四十七节。第三，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引出了生命之粮的论坛，在六章二十六到六十五节。还有一些事情是先论坛后来神迹的，就像医治生来是瞎眼的事件，九章一到十四节是由他宣告他是世界之光的论坛而来的。第五，在使拿撒路复活的事件里面， 便引出了耶稣是复活是生命的论坛来。所以论坛占了约翰福音书的大幅的篇幅，超过了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面虽然没有记载很多府内福音的比喻的故事，但是他记载耶稣的话的教训是最多的。所以有圣经学者说，这本书记载耶稣的生命约有20天，但他所记载的都是论坛。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言比行多，只是言和行却配搭起来成为耶稣降世的目的。所以神迹和论坛都是为了引导世人相信耶稣而行的。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讲约翰福音。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位永恒之道，你是神的儿子，你降世到地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相信你而能够得到永生。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你所行的神迹，借着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认识你，能够爱你，能够跟随你。求主继续地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